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很高兴认识你们。
大家好，我是陈俊。
格兰兹什么 producer？ I'm Matt
Scott from Valve。大家好，我是 CM。格兰兹
工 producer？ No， 我是
I'm
Jason。
I'm
Leo Shaw。This is Tim Russell from Naughty。
I'm Marshall Robinson。
Naughty。Gal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l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你再也不用担心被节目
安利
的时候找不到那个游戏了，你也再也不用担心因为主持人的英语不好而听不懂游戏名称了。机核网新版官方网站终于上线，边听边看，风光无限。www.g-coris.com， 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迪欧 Pro， 我是西蒙。然后今天呢，我们来大家继续做一个科普类型的这个专题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悠久历史的游戏，就是最近我们新出的这个 IF 的这个系列，叫做火焰文章系列。然后今天呢，我们请来几位嘉宾，请这位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吐槽艺的穆飞。
吐槽艺穆飞啊，
嗯，
穆老师大家很熟悉了。然后哎，这一位
啊，大家好，我是那个隔壁创了的透明人马
赖德马，是吧？
嗯，
并不是透明人，但是今天主讲并不是这两位，今天主讲是。
大家好，我是罗伊 SD。
对，罗伊 SD，
嗯，
圈内大拿，嗯，对，
是一位染着红发、披着蓝色披风的神秘男子。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上期节目啊，我们觉得可以先从头开始说，就是让很多可能不熟悉火文的朋友们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样一款游戏？
哎。
火纹是不是算是这个，就是它什么类型啊，算是
它是一个
战棋
类角色扮演游戏，
哦，
SL
混合着角色扮演，嗯，
对。那它这个就是它这类型算是，因为它是80年代的游戏的，
对
吗？
对。
那它算不算是这个首创？当时
它是属于这个 SRP 的鼻祖。
对，
哦，
当年是第一座，
第一个，
哦，
嗯，对。那它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也不是说跟他同时期，就是我的小的时候，比如还有什么《梦幻模拟战》之类这样的游戏，对吧？也是战棋的。那就是火纹它最大的特色都有什么呢？
它的系统比较完善，然后它的人设比较美型，然后就是说深奥，还有一个非常深奥的剧情，
嗯，
然后有较高的难度，这是它的一个四个要素，
嗯，
然后同时也是被誉为就是 SRP 的一个金字塔之峰，
嗯
嗯。这金字塔之峰，也就是说这游戏牛逼到极点了。
它也是属于就是每一代之后就是逐渐的一个完善的一个状态，对，
嗯，
但是它在可能在初代的时候，第一座的时候，它就已经就是说能把这些元素都集合到一起了，
嗯，开创了几个
独创元素，
对，
嗯，
对，
都有什么元素？咱们可以在这个聊这个历史之前先大概介绍一下，
嗯，
我觉得，嗯，
比如说斗鸡场啊，
嗯，
那个红蓝骑士啊，以及是老骑士等等，
红绿骑士，小
红
小绿，
小红小绿，这就是标配，就是好基友啊，
嗯。
还有一个死后不能复生的一个系统啊，
对对对，
对
对，白头发系统，白了多少玩家头发？
对，就是他为什么说他这个是这个超高的难度呢？就是刚才说的，就是人死了就是真死了，
步步为营，真是被砍一刀的心疼啊！
现实非常残酷，
对，尤其是你就是花尽心思去培养那么一个角色，
嗯，
啊，你觉得你就对他就倾注了各种各样的感情，
嗯，
然后突然间他就被人一刀给秒了，
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对，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再也见不到了。然而在 通关结局的时候，他突然站出来说话，特别他妈想掀桌，我操！制作人你在逗我，妈的！
其实这个主要就是说培养玩家的一个代入感，
对，
这是很多游戏很难做到的一个东西。嗯，
因为它毕竟它还是有 RPG 的一个要素，对，它有故事在跟着里面啊。
不过在那年代做出这么一个行为也真是挺敢拼的，玩家流失率一定挺高的，我觉得。要是在现在做，
但那个时候属于一种也算一种核吧，
但它是一种初创嘛，大家可能觉得这东西就应该是
这
样，
对，可能就应该这样，就跟你下象棋是子儿丢了就是丢了，
对，现在
再用不了
它，因为。跟下战棋游戏，
对，
所以战棋
就是从棋过来的，
对，
你必须得死，
你不能毁，
不死就不是棋了，
对，
并不能毁棋，
对，并不能毁。
既然大家都说到这里了，那为什么不提到一个人呢？就是他的
这个创始人，
对，加贺昭三。
嗯，
其实火焰文章他这个东西，这个作品很难得，很难得。就是说当时发现这个，其实应该视角发现，就是说当时加贺昭三是在接收一家任天堂投资的一家美国公司，他破产了嘛，
对，一个小公司，
哦，破产了，
然后他在角落边发现了一本书，
一个企划案，对，应该
对，一个企划案，
对，
落满灰尘的一本无人问津的企划案，
只有那块发着金光啊，过几页圈见，
没有，就是说白了可能就是去接收一下他们那遗留的一些东西，
嗯，
对，然后可能确实是没有人看，因为可能也像落满灰尘那种。对，
那这加贺昭三其实就是这个，就算是火文之父了。
对，火文之父。
嗯，
那当时他去接受这个公司的时候，在任天堂是什么一个角色呢？
应该属于就是制作人级别的一个角色吧，担当。
嗯，
也是一个制作人。
当时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就是相当于家用机的游戏软件相当匮乏，
嗯，
然后就是说等于是一个新兴行业在开始。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说很缺乏这种类型的题材游戏，这种类型的题材游戏其实也很难得，就是说当时他在发现这本就是企划案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嗯，
然后他就把它带回了日本，
嗯，
合着这个企划案是等于说从美国过来的，
对，源自于，
嗯，
等于说
西方，
火
焰文章是个美国游戏，不是日式游戏，
美利坚游戏。其实当时，
但是你看它的剧情，其实也都是偏西方，
对
对
对
对，
全都是龙剑与魔法和龙呢，
对，
当时日本其实流行一种桌面游戏，就是成长性的一种非常强的一种桌面游戏，相当于现在 D&D。
嗯，
然后呢同时他又把这个将棋的一个走格子类型的游戏玩法和这个 D&D
融合了一下，
融合了一下
果然
对融合了。
其实你想啊，就是正好在他去收购美国公司的时候，
嗯，
其实那个时候正是 TRPG 有非常蓬勃的时代，
嗯，
就是 TRPG 它里面因为有很多这个剑与魔法还有龙啊这种设定嘛，
嗯，
然后同时它还有这个，
它就是争这一批玩家，也是
对，有可能它为什么
传统 RPG，
就为什么它就是我瞎说啊，它不是源自于这个美国嘛，
嗯，
所以他们当时可能那个年代正好也是把这个 TRPG 往这个游戏电子游戏方面，
对，
就是转化的那个也是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哎，我稍微打断问一下，那个时代之前有没有 RPG 电子游戏呢？
其实 RPG 是源自于 TRPG
哦，
这个概念包括人物升级，
就是那个电子游戏机上这些有没有这个真正就是说人在迷宫里走的这种我们所一眼能想到的 RPG 呢？
有了
是吗？
有了，对对对，
哦，
这个还是西方比较早一点，
哦，
但其实 RPG 一直就是说怎么说呢，其实这个游戏一直它都是有一个剧情的，它为了就是说让玩家更有代入感，其实都是有剧情的，
对，是有剧情的，对，
嗯，
然后就是加贺昭三把这个东西带回日本之后呢，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两个人要提一提，
嗯，
就是陈广通和一个厅田敏，这两个人就是后期就是为火文的那个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两个人，
哦，
嗯，也是他们把这个东方的这个理念和西方的这个企划结合，
嗯，
结合一下
很成功，
嗯，
他们当时有一个就是公司呢，也是属于任天堂子会社，就是实际上叫 Intelligent System 一个就是公司
Intelligent System，
对，
嗯，
简称是 RS 嘛，业内周知的叫 RS 会社，
嗯，
就是任天做就是专门做这个火文的这个，
嗯，做
这
系列，嗯，
所谓就是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嗯，
终于把这个企划案改了又改，
嗯，
然后一次性通过任天堂的审核，
哦，
那挺不容易的啊！任天堂那会儿审的还挺严的，嗯，
对。
当时这个企划是大概87年的时候发现的，
对。
然后大概研发总共时间大概2年多一点点吧，正式发售是90年的，大概是4月20号左右，
效率还是可以的，
嗯
嗯。
然后这个作品就是初代嘛，
主要是那个时候确实是业内也没有这种系列的游戏，
没有这种类型，
对，而且就是可能考虑到确实会给玩家特别一个新颖的一个感觉吧，所以可能也就是这就很顺利，其实还是挺顺利的第一作，对，
因为这也是当时那个横井军平所开创的这么一套让游戏走成年这种路线的，他更支持于这种那种剧情厚重的呀，这种比较成熟题材的东西，而不是以前第一开发部那种更低龄向更卡通的那种东西，
就更想面向于成年，
对，可能那块比较主动想要推这种东西，
其实那个火焰文章初代是有副标题的，
哦，
叫暗黑龙与光之剑，
哦，哎，我以前一直不知道他那 FC 版的有副标题，我玩了 NDS 我才知道，
其实一直有，
然后 NDS 我并没玩，澄清一下，
其实初代的销量呢大概有大概33万左右的销量，
其实相当
在当时来说是
相当不
错的，
相当不错，
因为当时网络还没普及，已经很不错的。
对对对，而且它毕竟创造了一个新的游戏的一个类型
啊，
而且就剑嘛，然后龙其实还是挺
主流的，
对，那时候挺主流的。
对，而且我记得就我差一点，我小时候就我玩的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座，就我玩的是 FC 上的一个，就封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有一行日文的那个字。
哦，你说的那个是索菲亚的复苏吧？
嗯，
它是一个外传形式的产品。
哦，就不是这个是吧？
嗯，是那个初代之后
也是这系列，对，
初代之后研发，反正它大概33万的那个销量之后嘛，就是开始继续做续作嘛。
一看西蒙就是有钱人啊，小时候能玩这种等级
的
卡带、啊，
是我哥带过来的，
听都没听说，
应该是也是从别人那儿借的，因为。当时就是都玩什么四合一，然后二百一多少合一那种，
就你那
是
单卡，
这单卡，然后里面我就是游戏类型完全不一样，当时非常震惊。就是说当时最多也就是接触过《霸王大陆》那样的，但是对于这种战棋游戏，真是头一次接触，而且它里面画面和颜色的都特别漂亮。
对，
这个游戏其实在国内的玩家基础还是蛮大的，因为大部分玩家可能就是说听到《索菲亚复苏》这个名字，哇，《索菲亚复苏》我玩过，玩过。然后
都玩过吗？
积累了一批就是索粉，不是索尼那个粉丝，就索粉。
啊，索就是啊，
索菲亚，
索菲亚，
索菲亚。
他这个游戏的话，系统做了一点小的加强，就是原来他没有一个就是固定练级概念，比如说我打了这个据点之后，像初代他是只能打一遍。而这个游戏是可以反复练，
对，它可以无限的练级，对。
它最初嘛就是村人，就不断的长。到最后又变成村人，然后全部属性练完了，很牛逼的。但是这一点对于当时的游戏的一个市场来说，玩家很认为这个东西太先进，
不，而且我觉得可能这座可能其实有点破坏了就原有的那个就是第一初代的那个难度的那个感觉，对，
因为日本人本身也是太保守那种，你突然有个大变动，哇靠，
对，
这个东西
无限练级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白了就是正常的话你可能整个这个剧情流程下来的话它的经验值是固定的、就那些兵，对、就是那些兵，但你无限练的话你就可以去就你可以把人物等级练得很高、对，就类似
因为我记得啊，火纹其实还有两个特色，刚才咱们没说，咱们可以放在这儿说一说、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这转职系统、这是他首创的吗？
是
从第一代就有吧，
哪怕是后期的梦幻、那个同类作品《梦幻模拟战》
也
是借鉴
啊，
对，
也有转
职，它都是这个，对。
然后包括后来咱们中国台湾他们做的那个
啊，
炎龙之类的，
炎龙之类也是，
其实都是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剑斧，还有那个、
武器相克系统，
相克系统。
这个剑斧枪是从《火焰文章》一代就已经有了吧？
有，最早就有啊。
它是个枪克剑。
对，
剑客
斧，剑客
斧和斧和枪，
对，斧和枪，
为什么呢？
枪比较强，
这个应该先说剑。
我小时候真好好想，
应该先说剑为什么克斧吧？我觉得最早大家主角用的都是剑，对，
因为可能我是小时候这么想的，用斧的人都比较野，用剑的人应该学过点套路，所以能克斧。然后用那个用枪的话呢，枪比剑长。
对，枪和剑这个
两个都是文明人的话，
没有枪和剑好解，就是说枪比剑长
啊、
其实这种物理情况来讲的话，枪比较长，对吧？刚刚你也说了，那我一斧头把它
砍断了，但为什么剑不能把枪砍断呢？
他那个剑一头，
这个
剑的是全铁的，斧头带 木头柄的，那肯定是弱势群体。
从这样看的话，其实从这个武器的重量上来看，
嗯、
就是说剑其实它没有那么
砍不断，
对它那个质量没有那么大的，很难把这枪砍断，
还是符合常理的。
对，符合常理的。
嗯、
包括这个剑客这个斧，其实我想过，就是说剑是双刃剑，从这个挥动这个剑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它格挡完之后可以进行一个反手攻击。就是
剑更灵活，
对，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剑用剑的人他速度高一些，他可以就是追加一次攻击嘛，
哎、
这个也是有
科学
的
科学、
啊、对对对，用剑一般都会速度更快一些、
啊、对
这个科这个武器相克呢是颇具争议的，但是像他的魔法、
嗯、
这个东西
魔法这个东西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反正我光是坑暗的嘛，
这个
坑暗肯定的，
光坑暗没有
暗肯定是坑理，理
暗为什么克理呢，
对
克什么
暗为什么克理，
对暗魔法
理就是火水冰风，
火水冰风、
你想一个正常人、比如说我正常魔法师，我肯定是被黑暗所侵蚀的、
嗯、
那肯定也是很就是顺理成章的、
嗯、
我永远就是我一个正常的魔法师，我被暗黑侵蚀了这是正常的，那我需要有来光来拯救对吧、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暗克理是那因为暗特别坏，坏就克那些普通那么学知识的人，然后呢理为什么克光呢，因为你光都他妈神棍，然后理是一科学、啊、
讲道理
科学党的证明啊，我操，我就是克你怎么着吧，
没有是这个我想
过，他就是神棍，
我想过一点就是光克暗这个肯定是没有什么说的、
嗯、
对就是光明克黑暗嘛、
嗯，
然后关于理呢，它是属于一种自然元素、
嗯、
自然元素生成的一种魔法，
哦
然后
我懂了，
然后这个他其实没有别的魔法能克他了，只有暗魔法他可以有一些超出自然常识的东西，
暗魔法一般魔物出现就是来破坏你的树什么都烧了枯萎了，
就是说一种超出自然常识的这种东西来可以克这个暗、
嗯、对，
然后他为了平衡一下就是三系平衡嘛、嗯、所以说这个
画成一个圈，
对理克光
就凑合了是
吧，对其实理克光这个我是理解不了，我就是说这个为了平衡
就是说理克神棍嘛，
一般来说都是正常的人把光系的一些比如说我这个贤者给干掉了嘛，一般正常的魔幻类小说也都是这么写，
对
哦，
所以说玩家更能接受这种东西，
对
他这属性相克就给玩家带来了各种不同的这个
对
战术的这个尝试、
嗯、而且更有特点就是说这个枪斧剑这三个它都有反相克的东西，所以说更又多了一些、
嗯、
就不是有一些专门是破剑枪，
对破剑
枪，
不是破剑枪，
这个
就是破枪剑，
这个其实是在级别时代已经有了，这个我们大家
待会儿再说，
待会儿再说啊，
对
对
对，嗯，
就更丰富一下你这个。
哎，那个天马被攻克，那个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呀？
因为它是飞的嘛，
对，一直是被攻克。
哦，
初代就
弓箭就是射鸟的，
对，弓箭就
是弓箭是它。自适应就是克这种飞行单位，
飞行单位
对，
而且极其克，
对，
非常强。
还好就是说龙骑士他护甲高一些，
啊、对
他不会被克的那么惨。
但
是
那个天马
骑士他是怕魔法，
对他怕魔法，对，
嗯
嗯，
对，
就是有一个东西，好多，哎，汉化组翻译的叫菲利的守护，这是你们翻译的吗？
这个是个梗吧？具体是某个群友。他直接
是故意的是吗？
故意的。
我长大学完日语以后才发现被骗了很多年。
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啊，这东西是个好东西。
妖精的护身符。
嗯，那咱们这个还是言归正传，咱们接着说一说这个，按照时间来说，
嗯，
刚才咱们说到这索范们喜欢的这个
索菲亚的复苏，
对，嗯。
然后到了94年的时候，又发售了一个。其实那时候已经有了一个新的主机、
嗯、
家用机嘛，
嗯，超人
SFC，
嗯，
然后当时呢就把这个暗黑龙与光之剑整合到了这个新作里面，
嗯，
其实暗黑龙光之剑就是前面20章，
嗯，
后面新作的游戏就是后面的一个半章，也是讲的马尔斯那个故事，就是文章之谜、
哦
嗯、
他等于把老游戏和新的游戏给重新混合了一下、
哦、对，混合了一下
剧情就多了一些，
哦，明白了，
就挺受欢迎的，当时卖的也差不多在这个网络不发达的那个时代大概要78万、
哎、那会儿人就喜欢
相当不错，对，
那会儿人就喜欢这些以前玩过的游戏在高性能的主机上再推一遍，
画面又比较
窄，画面更好了，
因为日本人也比较保守嘛，所以说稍微留一点微创新还是可以让玩家接受，
而且他其实从这文章之谜也是完全也是按照就是初代那个难度来设置的，所以说可能更能赢回老玩家的心，对，难度上也有一些提高，对，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系列啊，就是从这个前三代来说，它每一代其实中间间隔甚至都不到两年。
对，
所以说这个游戏其实当时来说应该是也是做起来了，
做起来了，
对
了、
嗯、
已经有一大部分的粉丝群体了应该是、嗯、
对，毕竟那时候喜欢玩这个，就是说在没有这种战棋类游戏之前，可能大家喜欢玩这种比如说国际象棋啊将棋之类的、
嗯、
其实棋类爱好者可能玩这种就是说偏脑力策略的这种 RPG 可
能
更能
证明
舒服的，
很沉迷，
对，很沉迷，
有些人就喜欢证明自己的智商的那种、
嗯、所以火纹是不是那个年代开始就已经成为一个任天堂的一个必不可分的一个
对一个
对
一个品牌了，
对， 对一个品牌了，
嗯
嗯，而且这个游戏其实特别耐玩，
对，
就是因为你想把每个人都想，就是说都想让他牛逼一下，所以说可能要反反复复要打好多遍。对，
嗯
嗯、
所以说他这个三座成功之后呢，
嗯、
就是加贺昭三他准备打把这个产品打造成任天堂的一个就是全民化的一个 SRPG 的一个策略。
嗯，
哦，全民化
怎么能全民呢？
就是 DQ 那种全民化是吗？就是
国宝级
都得玩，
国民级的。
哦、
因为当时他所在的 IS 会社里面嘛，就是有一个上层管理。
嗯
横井军平、
嗯、
这个墨菲你熟悉、
嗯、
反正就是说他那时候等于是一把手之类的角色在里面担当嘛、
嗯、
他当时正好跟加贺昭三有一点点的矛盾，
对，
就是在这个点上。
嗯， 嗯，
但是横井应该是加贺的上司，因为那个
是
横井的那职位非常高、
啊、
横井他带出了一个火焰文章还有一个银河战士，这就是两个成年系的两条路。
嗯，
那横井这个人呢，他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制作比较简单轻松还有那个乐趣性的一个游戏类型。
嗯，
嗯，
这样正好跟加贺昭三的大世界观丰富的角色等等史诗级别的作品相搏、
哦、
然后两个人就有点
分歧了，
分歧了。
加贺是想做一些就是历史观就更厚重的，
更厚重，
对，
对，
然后就是更深邃一些的作品、
嗯
啊、
然后难度更高一点，
对、
嗯、
其实当时阵容挺强大的，他加贺找到了那个田中芳树、
嗯、
就是写银
河英雄
传的那个作者
啊，包括现在这个亚尔斯兰战记嘛，啊，对，
反正就原计划要写三个部分，
嗯、
就说、这个、
三个部分呢，
对，比如说就是信尔格德那个历史，
嗯，
以及就是他的儿子的复仇啊，
嗯、
以及十二魔将啊等等的这个秘密三章的一些东西，
嗯、
太庞大了，这个东西，
就当时已经企划了这么大的一个，
对，我。这个好有既视感，
脑洞开大了。
然后两个人就不断拉锯战嘛，时间在一点点的过去，然后到了这个九五年的夏天嘛，横井军平觉得这个两年他有一个期限的嘛，一般都说我这个管理层肯定会给一个制作人有一个期限，
对
对对对，
是。
然后就说这个时间不多的时候，
他给卡了，对，
哎，等于说
大刀阔斧，
你尽快的把这个作品出出来，我再不能给你耗时间了，到时候公司要赤字的，
嗯，
每年任天堂有多少赤字的，今年才开始黑
字。其实对，这也是卡在那点上了，
对，
这是正好在 S 超人的那末期嘛，
嗯，
超人末期，他本来
是这个就是匠人风格跟这种就是现实之间
商业的东西
没有办法，对。
然后横井军平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接管了。接管之后就把原来的就是史诗级的一些设定啊东西的尽量简化，
嗯，
然后终于到了这个九六年的五月份，就出了一个叫火焰文章圣战西普的游戏，
嗯，
就也是系列作
圣战西普，
对，
但它世界观已经变掉了。
嗯，
其实说到圣战西普的话，它是
其实还不错，对，
是不错，有褒贬不一嘛，
对，
它就是世界观的话，其实剧情来说的话它只有十章，
嗯，
就是所有作品里面当中最、
嗯、最短的
最短，但它地图相当大，
嗯，
然后敌人也特别多，
就是这个干起来特别爽，对，就是打起来特别爽，
嗯，
但是你想
就是
深挖的东西少了一些，对、
嗯，
明显是制作团队砍剧情堆关卡，
嗯，
对，加入更多的敌人，
嗯、
让你加长游戏时间，
就是属于褒贬不一嘛，可能好的一点，可能
马老师觉得挺好的。
没有，他就是吸引一些新的玩家的话，也有一些新的手段。
也
对，
也对。
但是
太核心项的话，有可能就是做下去可能。
嗯。
但这东西已经这么多年了，我们也就是简单说一下。
官方怎么看呢？对于这事儿？
嗯，
这事儿的话，其实它发售的销量也不多，就49万套，
嗯，
等于是上一座的一半，嗯、
三分之二
点点，
嗯，对。
所以说上层非常不满。
嗯
嗯。
然后其实那时候 也碰到了另外一件事，就横井橘平那 VB 事件嘛。
嗯，
这个 movie 也比较清楚的一个事情。
像那个，像刚才说他们这个赶上超人末期，然后本来说，本来说是这个圣战系谱是出是为了能延长那个超人的寿命。
嗯，
然后呢，当时就是横井就是使劲的推这个，对，就是制作嘛，
嗯，
给他推了好多。结果一问他，哎，说你开发多长时间啊？要开发三年。我靠！开发三年，这根本赶不上超人，超人就死了呀那会儿，
嗯，
所以横井也没有办法，那就只能催他，而且他还在忙活什么？还在忙活加长剧情，加长剧情这种事儿是，
嗯，
是最下策最下策在游戏开发中，
嗯，
因为他你前期一直在弄剧情的话，你很多所有的制作你都无法跟进，
对，
一直在
等，等
等全
都
在等，
对
对，所以这种是最不好的一种状况，
嗯，所以横井老爷子没办法，
没真没办法，因为赶上那个刚才说的 VB 末期嘛，
嗯。
然后他威逼呢已经那个出来就死了，
对，
这这么一大事压了他头上，然后这又弄错一件事，
嗯，
所以他必须得使劲把这个给先起码也弄出来，要不这跟上都上不了这个，
所以他压力非常大，
压力太大，
这个压力同时转嫁给了加贺身上，
嗯，而且当时任天堂其实他大的影响也蛮大的，就是说前有虎后有狼嘛，就是一个 PlayStation，
嗯，
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 N6，哎，不是 N6，就是那个
土
星，
土星
两大次世代游戏机跟他对着干，
对，
所以他比较的就是尴尬境地在里面，
夹缝中求生存，嗯，
而且那会儿是任天堂批出了大量的财力去直接全力做 N64， 所有的制作人都去做 N64，
嗯，
然后他们这边就没什么人可维护了，
嗯，那么这个游戏出了之后，就圣战系谱出了之后，这个销量刚才那个罗伊也说了，就是并不很理想，
嗯，
就等于说它没有到达这个旧式制作的这么一个效果，对吧？ 嗯，
嗯，
所以那结果如何？
当时他主持加贺主持了三次那个 F1 教的一个活动。F1 教我这个提一下 ，F1 教其实早期有点像那个任天堂直面会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形态，
哦，
就是说。等于 是
面向任天堂内部人员的，
对对对，就是说哪些不好，
嗯，
把好的点都集中出来，
哦，
不好的点也总结了一下，
总结大会啊，批斗大会吧，
啊，
我们理解一下。
就圣战系谱之后，
也是醉了呀！我靠，
他自己也认为这个系谱是一个未完成品，
嗯，是
他自己也承认。
那马老师还喜欢呢？
没有，我没说
伤心不？
我没说喜欢，
这让我不得不想起那个蝙蝠侠那阿克汉姆骑士，最近官方也承认这是个垃圾，开始公开道歉，
嗯，
你们哭去吧，
嗯，
活该你买。
嗯，
随着这个系谱就是所谓认为是未完成品之后呢，
嗯，
当时1996年8月15日的时候，
嗯，
横井君平也离职了，因为他的背负的责任相当重大。
嗯，所以刚才确实横井君平也没有什么一个好的，
嗯。
结果
是
努力确实也没有好的结果，
是虽然那个横井君平他在那个各媒体杂志采访说他离职不是因为 VB 的责任，但是这东西的谁这都已经事儿都做成
这
样了，
估计可能内部可能也不太人心吧，
对，
这有关系，这是有关系的，
各方面都有，
嗯，
一个大环境，
嗯，
然后一个内部环境，
嗯，
以及他这个发售的那个产就是销量没有达到预期指标，
嗯，
就可能众多因素导致他就是说离开30年以上的一个共职的一个任天堂。
其实横井他确实也有他偏执的地方，比如说他使劲贯彻自己的理念，
嗯，
就是虽然他这个理念最后在岩田聪上任的时候就又重新贯彻了，就是还是他说的对，就是那个用以淘汰的技术来进行水平思考的这种开发模式，
嗯。
然后但是那个像当时所有人都不支持这么做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坚持这么做，然后所以他跟很多人也确实有很多不合的地方，
嗯，
当时老山内一直说要到了这一年代说要开发的 N64 来去竞争那个 PS 嘛，
对，
然后那会儿就是他就坚决不参与，
嗯，
然后呢他想叫那宫本茂过来做，宫本茂也不理他，要去跟山内做那马里奥64，
嗯，
然后他这边就缺人，然后，嗯，当时他就在缺人的状态下，他就去弄的那 GB 那段东西嘛，
嗯，
但弄了一些出来 VB 之后就彻底的就完蛋了，
嗯。
其实当时横井君平一走之后呢，其实加贺昭三当时等于是如鱼得水，就是说本来我受制约于你横井君平，
是
没压力了，这回
没压力了，嗯。也不是没压力，就是说他能把他的想法灌进去，
对
对，我觉得是个机会了，
对，
使劲开始加活了，
就我能把我的最原本的想法实施，
最原本的想法实施出来，
对，
嗯，
其实也是上头给江二昭三的一个压力，
压力
他要同时兼任两个火焰纹章的项目研发。
嗯，
哇塞，
哦，
嗯，
那他
哪两个呢？
嗯，
对，
一个是就是多拉基拉七七六，
嗯，
还有一个就是后期早期名字呢是叫暗黑巫女，
暗黑巫女，对，
其实就是封印之剑，
嗯，对，封印之剑。
七七六是哪个平台上的？
SFC 上面的一个，
哦哦，
就竟然都已经快到 N64 时代了，但是依旧
还在做
超人的游戏。
因为当时暗黑巫女是打算在那个 N64 上发行的一个游戏，
嗯，
因为当时 N64 上有一个 N64DD，
嗯，
简称 64DD 的 Coffee 业务，
嗯，
所以说他等把这个东西认为是一个救命石嘛，
哦，
把它来试验一下市场。
嗯，这东西是干嘛用的呀？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外设。
嗯，
然后就是说你可以免费 copy， 就是你买了这个外设之后你可以 copy， 花多少钱 copy 一个东西，
哦，
当时是在实体店 copy 的。
哦，明白，
因为那时候没有网络，
就跟现在数字下载似的，但是你还得跑过去 copy。
之前还有这卫星嘛，之前任天堂这边还有卫星下载，
哦，
对啊，他也走一些这个挺超前的一些东西，
竟然弄这事儿。
嗯，
但是 N64 其实当时在日本发售遭遇了非常冷淡的后果。
嗯，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可能卡带的容量吧，
卡带容量推出时间太晚，然后性能又没超过 PS 那么多。
对，其实最重要还是第三方支持少一些，
就看你卡带容量。
对，卡带容量大家就不干了啊。
像那谁史克威尔他们，
嗯，
就不跟他们原来跟那任天堂签约，就全都最终幻想在那个任天堂上做嘛，然后后来就因为卡带的事儿就跟他们毁约了，
嗯，
全去做 PS 去了。
嗯，
做的七，一下人家全火了。
对，
其实七七六在业内来说的话，
七七六应该是集大成者，就是应该是大，就是说应该是玩家里口碑最好的一座。对，嗯，就是他真的是加贺这个理念完全贯彻下来的一部作品，
哦，
对，
嗯，
各方面啊，也就是说可能
当时发售的量也大概在90万份左右，等于是，
嗯，哦，相当高，
重新回到了一个顶点，就是
挽回了这个上一座失败的面，
嗯，
对，
哎呦，
啊，
那他还。
嗯，
他还真的证明了自己，说那个，
嗯，
横井不在，说他自己牛逼了。
而且七七六的难度应该也算是相当高的一座的一个难度了，对，七七六，
这就虚荣到头了，完了。
嗯，
但是他同时兼顾了两个游戏，他也挺不容易的。他做完了这个游戏之后，其实 N64 上那个提案他根本就没有通过，
嗯，
很困难。
哦，
就是把精力还是就没法那个一心二用。
嗯，
然后他就离职了嘛。
他离职还挺有意思，我记得是他想把他当时那个下属也带走
啊，
没带走，
可了不得了，
没带走，
对，但是没带走，
人家有任天堂文化的。
当时陈广通，
嗯，
等于是蛮会用人的那种，
对。
然后他一走嘛，
哦，
他一走之后就开始，本来是 N64 上推出的那个
暗黑巫女，
转到了 GBA 上，
转到 GBA 上，然后就一下就，
哦，陈广通一直怀着这心呢，
嗯，
你等着你走呢，我能拉这团队，
倒不一定是这样。其实，咱们之前也说到了嘛，包括这个加贺跟这个横井俊平，其实他俩性格上其实都有不足的地方，
哦，
其实他俩都挺强势的，
嗯，
对于下属，包括对于这个，就是都挺那个硬碰硬的那种感觉，
嗯，哎呦，
但是到这个陈广通，可能他就是比较会做人，
比较圆滑，
对，比较圆滑。其实团队里还是需要这样的人去做一个领导，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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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带，
所以制作人还是应该这样比较好，
对，还是这样，
嗯，
对，太有个性的话，可能能做出一些精品，但是不一定能长久下去，
对，
对。
其实加贺昭三当时走的时候特别不甘心，
嗯，
这个也非常可惜，
嗯，
原本以为能带走，我能，结果变成裸辞，
原本以为能把他的得力干将带走，
结果，
嗯，那然后
加贺昭三一走的话，嗯，就是陈广东开始
接任
了，
嗯，
其实陈广东这个人的话，其实他刚刚马老师也说了，就是说他这个人比较就是容易得人心这种，
嗯，
而且他也懂得使用那任天堂的资源，
嗯，
没必要非得走的。
而且其实说白了就是上司一走，重担压在他身上，其实他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是一个机会，
对，也
是
一
个
机会，
嗯，
对。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要说一下，就是说这个 GBA 这三座吧，应该是变革的一个时代，
嗯
嗯
啊，
嗯。GBA 的话，其实当时正好是日本网络开始发达的一个时代，他那时候相当于就是说网络带宽已经提上去了，就各种媒体都可以，
哦，信息开始爆炸了，
嗯
嗯，
嗯。那当时他就联合西村健太郎，
嗯，
然后就研究怎么做就是新的一款特色游戏，后来就是封印之剑就出来了。
封印之剑，对，
嗯， 陈广通的第一部作品，
对，
国内玩家也是
最早接触的，应该就是
GBA 时代，
对 GBA 时代啊，
嗯，
那个时候，
咱们就都接上轨了，
对，咱们那时候玩的也都是，反正
白了多少少年的头发，
嗯
嗯，
但是封印之剑这一作的话，其实主角已经开始有变化了，
对，
主角的头发就是红的，
嗯，对，主角
故意的吗？
没有没有，他有可能是故意的，他可能也为了。证明一些东西，
我觉得红蓝红蓝配是最好的搭配，而然而整个衣服又必须得是蓝的，
嗯，
就是敌红我蓝嘛，
嗯，西洋剑这还保留着，
西洋剑
还
是
保留着啊。
其实先出封印之剑，后出烈火之剑，这个一直是一个矛盾。其实烈火之剑是封印之剑前传，
对，
它大可以在封印之剑之前出，
嗯，
它就是这样把它做成后来出，
对，但其实。从烈火上的感觉，其实它要比封印之剑要好很多，包括人设，包括可能剧情上，其实都比。
而且它还有运输车呀！
这个这是
它主要是三历代最最就是先进的一个就是想法，
嗯、
就有三个主角，
嗯，对，
林迪斯、
哦、
艾克托尔、
艾克托尔、
嗯、艾利伍德、
艾利伍德，对，
还有个主人公，一直没看着脸。
就是马克嘛，
主人公是军师，对，
军师其实是觉醒里面那个军师的、
嗯、终于出来了，
终于出来了，
是吗？
后面才、
等一下，什么什么，是那个觉醒的儿子，
觉醒那个军师的儿子，
为什么呀？
因为他叫马克嘛，
嗯，
哦，他原本名叫马克是吗？
你默认名字是叫马克吗？
哎呦我操，这连上线了，
这是小梗，
我是第一个玩的游戏就是烈火，我就觉得那火焰文章就该有军师，我对军师情节特别特别严重，
只有这个有，
而且
我没想到还连上了。
而且军师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你选这个出生月份这个还有血型的时候，他会有属性的。
哦对对对，
他那个属性
我当时就根据这个我自己非自己说自己我是风属性，
他那个属性对于同作品里其他角色的属性是有加成的，
哦，对，
加10%回避吧，我记着，
哦，
还挺好的，
嗯，
对。
像封印之剑和烈火之剑这一座已经开始就是有那个，
嗯，
比如说客枪斧等等这些东西，
哦，
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元素在，
嗯，是从这会儿才出来的哈，
嗯
嗯，原来如此。
像还有一些剑可以发雷什么的那些也是这会儿吗？
这个好像不是这一座吧，
不是，他那些是魔法剑，可能他不一样，
哦，
对，
他那设计还挺好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克甲的斧子，
对，克甲
就变成大铁锤，一想就明白，铁锤咚一凿，
一砸就
盔甲变形了。
那一些是属于特定的一些武器相克的，比如说
嗯，
就是破剑，就是说，比如说破重锤就重锤，
四马枪
就是斩马刀，
对，斩马刀，
斩马刀这些
特有道理。
但是就是说一些反属性相克，还有特效加成的一个东西，
嗯，
就是烈火里可能最我觉得最牛逼的是一个剑，就是破剑斧，而且还有。破
剑
斧，
哦，
而且还对剑系兵有三倍伤害，那个就是为了防止，
哦，
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打火文都喜欢把一个角色练特别牛逼嘛，
对，
然后有些人物就是其实很淫巴的，其实历代都有很淫巴的角色，就是说你只要把他练到一个程度，就是属于一骑当千那种，就是
对一人平汤那种，
啊，所以说这个我估计也可能是制作人为了考虑到就是这种破坏游戏平衡性是吧，嗯，
突然发现自己
突然间给隐藏
突然死了，
他就是
再救不活，
他就是克你这个人，
动画都不看都按过去都是平汤，结果发现死了，
对，
一回头下来还玩了半天，发现哎想少一人，
对，他怎么死了，这我怀疑这也是这个制作人的一个恶意吧，这也是挺有意思的，嗯，
对
就是
俩小人
我就说
死了，
对，那个时候就对，是这个感觉，
所以他这个细节又给规则产生了一些变化，
对，产生一些变化，
嗯，
哦，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你们都没提到，就是烈火之剑出了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我本来是一个飞马，
嗯，
我有一个道具，
嗯，
就可以直接让弓箭手对我无效，
哦，对，
嗯，
这个功能，还有必杀的一个盾，必杀守护，
对，必杀守护，
这些都是。
必杀守护是个什么东西来着？
一个盾一样的东西。
但是那个出的比较晚了，应该是25章之后
对对对
打完 BOSS 才出了一个东西。对，
因为在那个烈火和封印当中，
嗯，
必杀刀最最
逗的，
动不动就唰唰两下，你就被人家抡死了，
嗯，啊。
而且主要是那个倭刀好像是35%的必杀率，特别高。
这是他们的日本文化情况。
变满之后是70%，
嗯。
倭刀是最最高必杀率，
应该是刀的那个就是必杀，
对，
像你刚才说应该是还有加到技的那个除以二的那个属性，
就是我的一个就是
剑圣，嗯，就是满纯满70%，
对，70%已经很高了，
然后但你幸运最多30点， 然后也就是减到30点，所以说必杀40还是很高的
啊、
嗯，而且
重玩概率非常高，
对，重玩概率非常高，重玩概率非常高，而且那个烈火之剑吧，就是说它之前咱们不是说应该还有一个特技系统吗？就是职业的一个特技，
要损骑士那条龙有一个破穿刺啊，一个东西。
对，就是说可能无视防御什么的。那就是说，级别那三座他把这个特技先消掉了，然后他又逐渐加回来，在烈火里他加了一个，就是只有一个职业有特技，就是杀手的顺杀
太漂亮了。
对，杀手顺杀，就是说杀手在发动这个必杀的情况下，有50%几率可以必杀一击。
哦，一击毙命，
一击毙命，哎，又增加了这个就是这个角色这个
变化
丢失概率。哎，对对，就是
突然就被那个就是直接抹他脖子，咔一拉，有时候一 boss 我操特别强壮，然后这样咔一拉死了，特别真实。
但还好他打最后的不能用，
不能用是吧？
嗯。
那儿记得真清楚，是不是来录音半路玩了一阵？
我操，想起来了，我记得当时已经好像那个是打 boss 的时候可以拉，拉完但是拉不死，
不能发动特技，但是可以必杀，
必杀
可以干死。
以前觉得必杀就是砍脖子，有人砍，
这可能就是
脖子那儿劲儿练特足，全是肌肉，
这可能就涉及到一些游戏的花式玩法了。我觉得可能对，比如说
这我打断一下，当时其实我要有一个东西我要讲一下，当时在做封印之剑和烈火之剑的时候呢，其实加贺也有作品，
嗯，
这个马老师你应该知道，
哦，
对，他
就是
脱出之后出的，对。
尤多纳英雄战记，
哦，
他是当时去了那个 EB，然后就是可能就是也不是可能就是完全被任天堂盯住了，然后
对
让他打官司，打了很长时间。
任天堂还是非常惧怕这个人的，我觉得
对，就是属于他出一点东西
恨意，
就包括你红蓝骑士，你都不是小红小绿，你都不允许，
这都不行，
这都不行，就是只要有相似的元素都不可以。
我好想看看他们的法律协议啊！
其实现在就是洛克人的那个《盗船经二》，他虽然也是洛克人之父，他做了一个就是 Mat 九嘛
，Mat Number Nine，
精神续作到现在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当时。那个日本法律的话是不允许的，
当时不允许的，
当时不允许的，
现在行，
因为你在这个，比如说在任天堂做的所有的东西的版权都是属于公司的，
但是什么可以被作为版权，这个定义很模糊啊。
现在的，
所以就是有时候来回双方拉锯嘛，就是
那得看他们
那会儿
法律
不严谨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咣咣咣几下把你给压下去了。
他们可能有比较严谨的条款，
所以想看看他们学习。
他们一般情况是这样，就是。反正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有点恶心你的感觉，要么就是你赔钱，但是一般情况下这个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目，
对，
就不会赔，基本是赔不起，
就是要恶心，
要么就是你去改你的游戏，这样的话就可能跟你原来的发售日期可能有冲突，
然后你的
要么
成本也都成倍上升，
对，然后最可恶就是不让你发售，对，
那个游戏结果怎么样呢？
而且他干的最狠的一般就是你发售让你下架，这就完蛋
了。那个游戏在这个老玩家的口碑还是特别好的，对，他
可是那个游戏还是卖了。
后边他很多就是就加贺就是离开任天堂做的东西都卖了，
就他被告了，但是还是这个游戏并没有受到影响。
告输了吗？
他等
赢了吗？
他加贺输了，他等于是说把之前的他所想做的一些游戏内容全部在 PlayStation 平台上实现了，也了去了他毕生的一个心愿。
对，
就是说像这个游戏的话，其实他有40张，而且又有一些，比如他有4把圣剑，最后打一条龙啊，我是打得相当累，
就是难度至上，对他那
对难度至上就比较严谨的一些，就是让玩家能感受到这是，我的火纹之父又回来的一个作品，
剧情深沉饱满，
但可能也是叫好不叫座吧，应该是这么一个作品。对，
他到那会儿也就能叫好，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当时他打完官司的时候呢，其实正好陈广通还。快马加鞭的做了第三个游戏，那就是圣魔的光神。
对，
其实世界观已经脱离了，
心痛，
脱离了之前的，就是
我这名字我老念错，以前老念圣光模式，
我也念圣光模式，
特别顺口，特别顺口，对吧？是不是？
圣光会治愈我。
圣魔的光神其实是在系统上做了大大的改动的一个作品，
对，
它里面甚至有装逼啊，装那个僵尸啊。
对，
那个石像鬼啊，等等啊，一些独眼巨人啊，就是那种超级魔幻的。
对，主要是圣魔光石，其实在难度上也做了一定妥协，他又回到了就是咱们之前说那外传的系统，他就是大地图上可以随便练级了。
对，
可以随便练级了。 然后
可然而我并不知道，
其实觉醒
打通了就完了，
觉醒也是
沿用了这个系统，
对，也是沿用这个系统。
哦，
这个系统
那个时候就有了。
对，这个系统我觉得唯一缺点就是在你无限链接的时候，你发现你的钱不够用，因为你钱都用来买武器了，然后这武器呢可能刷刷刷一会儿就没了，
消耗量太大，
消耗量实在太大。
对，
因为兵实在是太多了，你打一下，你两下，你这个耐久度一点点就没了。
就火纹里的武器耐久度也是一个传统啊，
太喜欢耐久度了。
耐久度这些东西，
对，好东西只能用几次就没了。
对，
然而有些仗他们只有两三次的，我从来就没见过。
说一下这个一些特殊这个跟耐久度相关的一些道具什么的，挺有像那个修复杖嘛，就是说 GB 三座里特别经典的修复杖嘛，就刚才说啊。
修复杖，我看我都没用过，
舍不得用就导致就是什么
相当
没见过，
有一些魔法书，我靠，真的见都没见过，那特效什么样都没见过，我觉得这样特别不好。你这么做了，你有很多玩家肯定是不会去用，然后你费那么大劲，特效做那么好，干嘛呀？
没有
费那劲呢，
就是你
做了让人用啊。
没有，其实一般都是留到那个最终章。
最终章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终章。BOSS 打死又出来一个。
不，你要是 GBA 三部曲里边的话，还是能严格能知道哪张是最终章的，因为他会写一个终章嘛。
哪个完了该用在哪个 BOSS 上？然后到那时候，有时候一不小心几个人发现都能打过，我也还是不用了。
二 D 它其实这个东西呢，在这边人就是二 D， 任天堂也有一个新的尝试嘛。然后
二 D 的这个，我觉得火焰纹章还是最适合二 D。我当时那个，我所有的像素动画，我都是从那个火焰纹章开始的。
但是人家也有创新嘛，他在那个不是后来推出的 NGC，就是出了那个苍岩的轨迹嘛。然后在3D 的一个表现还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其实相当不错了。
嗯，
已经加入了一个 OP 概念在里面。
他那 OP 炫的挺棒的，那会儿那年代把卡通渲染炫到那个程度的游戏还非常少。
那个是很，就是说当时我觉得是对我来说还挺震撼的。尤其是玩到的时候觉得他其实上一座嘛，也是 GBA 最后一座，就是这个圣魔光石嘛。其实，在难度上我不说嘛，也有一定妥协。但是 NGC 座又回来了。就是
然后我看完 OP 就再也没玩了了，因为那盘读出来了，我玩是盗版。
当时是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玩家接触这个游戏的话，是等于是 NGC 盗版后期才开始接触，因为当时 NGC 的盘既贵，游戏主机又也很贵，所以玩家有点
那个时候确实太贵，那一张游戏得350到400，我差不多是挺贵的。
当时那个国家生活水平也不高嘛，当时就是这个情况。
对，太贵了。
而且本身这个它已经这个游戏的话，刚刚马老师也说了，就是一个特技系统。
对，特技。对，
它这个特技是在这个里面的话发挥的淋漓尽致。
淋漓尽致，对，就是说它是真的是把这个之前大家就是说褒贬不一的那个状态，就是完全就是给搬回来了。以前就是有人觉得特技特别破坏这个游戏平衡性啊，但是在这个苍岩轨迹这一座呢，可能这个特技应该就是属于你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了。
其实苍岩轨迹这个特技呢，其实我觉得加贺昭三蛮可怜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加贺昭三他侵权的呀，他在尤多纳战记里面有很多的特技，大盾之技啊什么的。现在我本
就是说那个
本色可以
无视一次攻击，对吧？
对，
就是防御、这个。
我本色可以随便用你的，但是你就是不能抄我的，就是处于一个尴尬境地在里面。后来他推出这个就是 NGC 的这个游戏的时候，就第二款游戏也出了嘛。就是叫贝克物语
啊，对，
贝克物语其实已经改成
六宫格的那个，
对
对
对，蜂蜜格那种蜂箱格，
就是蜂蜜那种六宫格。
魔法门之英雄无敌，
对，因为像你以前的话，你打一个人的话，你就因为是十字格嘛，
对，
你周围
四个方向，
就如果只是一个攻击，你只有四个方向能攻击，
那边被包围。
但这个时候你如果是六宫格的话，就
六
人配搭，所以从难度上又提升了一下。
加贺昭三在这上面估计费了不少脑汁，
对
对对对，
他就是为了不侵权，然后还得保持自己特色，这个其实挺不容易。
那我们刚才说的特技系统，是不是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玩的这个火焰一直沿用的这个
特
技？每个人在
月光啊什么等等，
天空啊，
对，流星啊之类的。
流星是对，
流星相当牛逼。
流星对于剑圣来说，
还有
大
夫啊等等这些
华月什么的，
去一趟秋叶原，你擦到的所有的这些人都是一堆小绿人，一堆流星，要命，根本没法打，
都是触手基地的。
但我个人比较喜欢那个天马那个疾风迅雷，你知道吗？就是平康这个 就是一骑当千那种感觉，特别爽，直接两回合直接就干到 BOSS 面前干掉他。
其实加贺刀昭三在这个时期他已经基本上不出东西了，然后等于是完全任天堂本身在做游戏了。
对，
然后后面发售的就是Wii上的那个就是拂晓的女神也可以叫，当然小智女神是大家都公认的一个
名
称。
嗯，
然后当时他是就是这个游戏，
它是 NGC 的正统续作，对，
正统续作在 V 上，
故事上，对，故事上也是，
故事上也是
延续下来
的 NGC，
在 V 上 ，V 上的一部作品，
对，
就 V 上面只有一座 ，NGC 上也只有一座。
看发售日，开发进度真的很有效率啊！
我挺喜欢这
两年一座，
不到两年，
就是他会给你一个感觉，就是昌言你打完了之后，你觉得哎，这男主佣兵团哎把这个那个国家给干掉了，
嗯，
然后到直接到小智女神发现哎，这国家还得有女神出来拯救这个国家，就是也对战争有一定的反思吧，
哦，
就是矛盾上。
对，
小智女神在系统上可能更加的就是完善了，
嗯，
就是说她已经开始介入一些语音声优的在里面。
对，
哦，有配音什么的了，嗯，
这个时候就是。嗯，还是挺不错的。
嗯，
关键我喜欢他那感觉，就是以前主人公不再是那个领主了。
嗯，
哦，
还有盗贼什么的，
就直接是盗贼和魔法师。
但其实这么说吧，就是我
打破传统
草根了是吧。
我觉得圣魔光石那座的男主其实是为这个全系列的一个兵种做了一个证明。
对，
就是拿枪的小兵是整个系列里最弱的，四个职业都可以欺负的，就是但是那个圣魔光石里把这个
职业可以欺负，
对，是就别看他拿枪，你就是拿剑的人砍他照样砍两刀，就是说谁都能欺负他。
可能陈广东看过我们中国的杨家将吧，
然后觉得这个一定要就是像
真特重视枪兵，还有一个萝莉呢，
没有，就是为这个兵种证明，所以就是就圣魔光石男主就是这个最弱
枪兵是吧？
但是他没有做彻底。因为他转职之后还是会骑马，
啊，对，特别不好，特别不好，
所以还不够彻底的，这也是比较逗的一点，我觉得。
嗯，
这两座发售完之后，其实任天堂的平台又转回来了，
对，又转回来了。
当时 NDS 上面不是没有火纹吗？
嗯，
然后当时他
觉得可能就是在主机上做还是没有在掌机上做来的
舒服，
对。
但是他这一波是输了。虽然他人设请的是郎正宗，
对，
但是
太无聊了。
他的那个脸，人设那个脸大饼，
丑成狗了好吗？那个，
而且是那个模型都是三转二。
我觉得是那个宜家买那种小人儿，那模型在
那
儿打那种。
九，
哦，
十，
那个，
年代初刚流行三 D 那会儿，大家都喜欢那三 D 大字儿在那转，高大上。
但你看他的发售日，他跟那个小智女神中间隔了，就是都就是几个月，都一年都不到的时间，到一年了，对不起，对，一年多，
他可能那个时候就是，
而且是他是这两，
这绝对不是用一年才能开发的完的东西，这都全是
他引擎也得重写嘛。
对，
他为了不失脸色，还是两座一起开发了，分两个版本。
所以 DS 上
SRPG 要什么引擎啊？
所以 DS 上其实没有那个特别特别加
速 ，DS 上就没有火焰纹章，
就是一个超人，
承认这两座。
玩家基本上都不承认，
我觉得应该也是为了就是说曾经没有接触过这系列的玩家就让他重新回
味，那就流失了好吗？我要是没接触这玩家，我玩这游戏绝对流失了，
我全都没玩，没
他虽然
没玩下去、
他虽然加入了就是一个新就是阿卡内亚的一个，一个内乱的武装加进去的嘛，但是感觉还是发挥的不是很，虽然把那个之前加贺糟蹋的一个精神发挥进去了，
但我觉得难度还在，就是难度还在，
难度还在，
难度还在。第一章的时候就是第一关你如果不注意的话主人就会被砍死，
对，
就是难度还在，
就表现上太欠缺了，
但是看
着
确实不舒服，
那个，
对，
你说索菲亚那个什么时候才能重置一下呢？
那个
这个给你们大家一个好消息，最近 有一个网友就那个 PC 里边有一个 SRPG Studio 嘛，他做了一个外传的一个 PC 版，目前是 1.0 版本，
哦，
大家可以去下一下。
PC 上有，
没有这个火纹这个系列有好多那种改的特别有意思的版本，这什么什么什么高考什么复习版什么玩
的，这么胡逼呢？
就是特别胡逼，然后你就
怎么高考呀，
就是？就是难度巨难无比，
打老师是吗？
难度巨难，我就让你没法好好复习是吗？
级别版本也有蛮多的，比如说它也有一个 if。它这个 if 不是现在的那个 if， 它就很多女性角色都用的那个角色一个版本。
他也可以让一些曾经历
代，我知道那些，我知道，
就是历代可能就是那种高人气的反派角色，让你可以使用，
对对，
其实也挺爽的。
布姐姐啊，
还有重画的呢，
对，布姐姐啊，这些什么那个白狼啊，
还有白狼，
那个，
我记得四牙白狼，
对
啊，就是也是让就 就是反正这一系列玩家特别感动那个、
嗯、
甚至有玩家做了一个就是当时就是有艾雷布的一个英雄列传，就是烈火之后过了一段时间的一个故事，
哦、
嗯，编写的有模有样的，而且虽然是英文版、
嗯、
但是我也是忍住了这个语言的障碍、
嗯、
还是玩下来了。
其实就是哎，咱们没说
并没有看懂剧情，
咱没说这个咱到现在没说过，就是整个系列我觉得其实更最有亮点应该是资源绘画这一块吧。
对
啊、
嗯、
人物的之间的羁绊是吗？
就是说你作为咱们作为一个 RPG 嘛，对吧，整个故事主线的流程
嗯
是就是说如果它很庞大它很厚重
嗯
啊、这个是挺吸引人的，但是其实它有好多就是内在的一些细节，
每个人之间的小故事，
每个人之间的羁绊，
情感羁绊，
哎，这个，
而且是由玩家自己决定的，
比如说拌嘴啊，什么挑逗啊、
嗯，
就是开玩笑之类的，都可以成为一个就是资源。
嗯、
比如说我本来 C 级的，加到 S 级了、
嗯，
我两个人靠在一起，
无敌，无敌，
基本上是无敌。比如说有个必杀率60的，我可以减半。
嗯、对
对，
那太无敌了、哦、，S 级的太无敌了。
而且这个就是说，包括在最后通关画面之后结束，这个就是属于这个、
人物简介。
人物简介的时候，两个人如果到 S 级还会结婚，你知道？发
对啊、
嗯，
我们看这个，那正好就是可以说到这个觉醒这一段。
啊、哦，对，就是。
然而两个男人并不能达到 S， 是吧？
可以，
但
可以达到 S，
这个是 if 的。
对
的、
嗯，
对，刚才正好这个这个
说到 3DS、
对
觉醒，
所以说的这个最。
嗯，觉醒，
觉醒、就是，
觉醒的话，其实他人设已经变了，就是他这个人设的名字叫小七玉介。
嗯，
这是我最喜欢的人设。
大师，
我不说我这个人我不一定喜欢，我说火焰文章这觉醒这系列的这个人设我喜欢，
舒服是吗？看，
嗯，
其实他第一座
小清新
的，
我觉得
就我就是喜欢这种清新的感觉，不是那大眼妹子大浓妆那种感觉。但以前那秋叶原风格我就看的
不
是太
怪，看那种不是可能那种罗德岛战记那种的老的那种风格，
哦、
天野喜孝那种，
嗯、
那种不是太喜欢。
现在反正就特清新的感觉，
对，现在特清新、
嗯、
特干净，森女都是。
嗯，那咱们就
其实从商业来说，这种画风是最好的，它可以激起腐女的冲动，掌握腐女你就掌握了市场。
嗯，但是你能回答我一问题吗？为什么三 D 建模没有脚啊？
对，它为什么没有脚？这我特别不能接受。
我操，我强不能接受好吗？那
对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
那身材太狂了。
这个其实刚刚可能是引擎，对引擎还没完全熟悉吧？虽然
这跟引擎没关系，这就是一个画风。
嗯，这就是一风格。
他想做 Q 版又觉得不够严肃，但又做写实的可能又画风画幅又超的太大，
但是没有脚太什么的，
他又玩家一天骂都是大头，然后小短腿，
对，然后脚都被砍掉了一样。
对、啊、
还有就是他那绘画只发第一个音声，嗯、
啊、
嗯，
对，
死了个，
不是全语音，那特别不舒服。
呵呵呵
啊，咱
别这样，
咱们先总结一下，我觉得就是。
嗯，
确实，就是咱们这个刚才说觉醒那么多，其实它应该是这个系列里边现在目前为止最大的成者。
它是一个集大成的，
对，集大成，
巨喜欢这个，特好玩，
什么都有，想要啥都有。
嗯，
其实本来觉醒应该是最后一座，
嗯，
谁让它卖的那么好呢？
对，它应该出完之后，它应该
最后一座怎么说？
最后一座什么意思？
没有，它是把之前历代所有这座的优点都结合到这里边了，
嗯、
就是它那个也有无限练级，但不会让你觉得那么枯燥。
嗯
啊。
嗯，
而且他同意，就是说你可以去打一些其他人组好的队伍，这也是很有挑战的。
嗯，
根本打不过，然后并不玩这个功能。
没有、
嗯、
那个，又过后可以给你解释一下怎么才能干过，要猥琐，要猥琐。然后包括这个特技，然后他也可以通过这个研习，就是说，他也是继承，就是说从这个昌彦这块开始，然后就是所有特技他也是也发扬光大、
嗯。
还有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羁绊啊、结婚。啊，这个、
嗯、
对，
哎呦，
还能生孩子，
下载这系统、
嗯。
我开始选的男的还好，都是怎么告白，对方都是女的。然后看着网上有人传选女号，
嗯、
那告白找那男的的时候，我靠，你要跟那大叔搞好关系，大黑叔红着个脸跟你要打啵，巨恶心，巨变态，
想
多了，想多了，想多了，想多了，
完全不能接受。
罗毅，你说说当时开发的这个故事。
嗯，
开发过程当中其实是这样的，当时那个任天堂他有个营业部长嘛，
嗯、
叫这个波多野信，波多信，波多野信治。
嗯，
这个大家不要乱想，
并不是杰伊。
哎、
嗯、
他说本来火焰文章也卖不出多少，这个东西如果万一这个销量又比之前更加低的话，
嗯、
可能就说没有下个系列。嗯，
可能主要因为那个 DS 上面那个两座并不好，然后之间隔了那么长时间，这个又没有新作、
嗯、
是不是可能本社对这个品牌的这个评估就没有那么的高了呢？ 有这可能，
有这个可能。其实、
嗯、
其实那时候玩家可能对这系列关注也没那么多了吧？
对对对，有点淡出视野的感觉。
对，就淡出视野。
前几座在主机上一出，然后在掌机上又出那么糙的两个，
嗯、
光光光，这几年就没什么东西了。
嗯、
时间又隔的又长一点，对，
和 GBA 隔了这十年啊。
嗯，
其实开发人员当时已经驴尽其穷
了。哦，田里穷了、
哎嗯，已经没有什么就是新的想法在里面了。
嗯。
就说反正到时候如果万一失败了嘛，那也就是听天由命了。
嗯，就拼了嘛，是吗？
嗯
嗯，
这是他们最终幻想啊。
那知道这个游戏确实大卖，所以就有了
觉醒啊、哦，
有了 if。
哦，哎，觉醒这名字是不是有关系啊？我觉得跟这个
就是也
有点 Final Fantasy 那意思，
背水一战就感觉、
嗯、对
对,
对、
嗯，
我把你所有想要的都加过来。
是、
嗯、
我们火纹又觉醒了、嗯，觉醒一次。
当时我特别感动，就是玩觉醒，就是说
马尔斯
他里边没有，他里边可以对马尔斯的不是，我就反正确实是那个意思，就是他可以把历代以前老的那些角色，
嗯、
对
你
玩家情怀找回来了。
哎，你给他薅回来，对，
从
异界
薅出来，
对，薅回来了，然后那个感觉特别好啊。
而且有一些那 DLC 是那些复古关卡、啊，
对，巨复古，
好像把那些人都能打一遍。
嗯，
连 BGM
然后被骗了，就是换个发色而已。
对，就是这个，还挺对于老玩家确实挺感动的，我觉得。
嗯
嗯。
所以 ，if 是吧
？if
的话，刚刚我要补充一下 ，if 的话，其实它因为之前已经有一个集大成之作的东西了嘛，
觉醒，
他就把这个。里面的一些文化开始剥离出来，
嗯，
就原来就西方文化，
嗯，
欧洲骑士中世纪骑士，它现在是有两个阵营，
对，
一个是就是类似东方的日本的那种
白眼啊，
就是武士道精神啊，和西方的一个骑士道精神进行一个对碰，
武士道忍者他们对，
进行对碰，
嗯，
这样的话它又有一个新的题材可以进行下去了，
嗯，有意思，
我不喜欢这个东方题材。
嗯、
这个东西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题材你会觉得不喜欢？
嗯，
因为东方题材的话，如果是弄到武侠题材的话，你可能会有点感触。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就是
日本本土的
一个东西，它肯定要把它自己的文化给就是发扬光大。
嗯，
然后它把自己做的就是，比如说白夜，它是一个守方。
嗯，
然后像那个暗夜，它是一个攻击方，就是侵略性很强的。
哦、
对，
哎。哎，有可能就是激起日本人的这种被侵略的。
那倒
no, no,
no, no, no, 不要过度解读，不要过度
解读，
这过度解读了。
嗯，我还挺期待的，其实就
是
东方这种感觉还没有。
从这个反正，
然而你买的是黑夜，
没
有，我都买了。
从武士这个人设上，你确实也能看到出来，它确实是东方的一个这个就是日本这种武士道这个文化的一个体现吧。
嗯，
然后反正我觉得穿和服的妹子啊，还挺好看的。
嗯、对，
那毕竟也是我们汉服改装过去的。
哎，和服妹子能打吗？
都可以打。
她怎么跳啊？腿能拉开吗？
没有。
你玩一下知道了。
我操，买不起了，
大哥了。
你玩上，对，
嗯、
还行。
衣服其实它那个新系统、
嗯，
这个马老师你应该也见识到了
啊，就是建造
系
统啊，
嗯，
就是它也是把现在时下流行的一些可能就是这种。承载养成系
统，养成系统，
承载养成系统啊，比如说还可以喂养，对吧？还可以
喂
养那个小龙，
养一条新龙
啊，对啊，然后
就是增加游戏的时间啊，
对，而且去自己的屋里还可以约妹子过来调教的，是吧？这个，也是，
其实他这个想法有点像任天狗。
嗯、
就把任天堂的那个东西都就加强一点，
你就是你摸着它那个地方，然后你
什么
持续的这个滑动，
这个反正是他们本色的一个想法，不存在侵权了，对吧？
对，不存在啊。对这个，但是从这战斗上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跟觉醒差不多，
有腿了、
嗯、
对，有腿了、
嗯、
终于有腿了，那些人都这么说。
哎，有、
嗯、有脚了，有脚了
，还是矬个啊，
嗯，
五短身材。
这个没办法，他毕竟
应该是五头身，还是五头身？
哎，五头身，
哎、
对，五头身。
我实在受不了这个。
嗯，
他以前 GBA 版那比例非常好，他不用那个了。
GBA 是
真人，对，二 D 真人的那个。
不是 ，GBA 他那个也是个四头身。
你说是打斗效果吗？
我就是打斗的时候那个、那个战斗画面、
啊，
那是四头身的很合适啊，洛克人大小的。
但其实我也
他现在可以做成那个比例，但他不做。
啊、
嗯，我觉得这个比例特别不帅又不萌。
但你不是说你刚才说你喜欢这个人设，觉醒人设？
我喜欢人设，我喜欢他那3D 建模啊。嗯。
但其实你要，反正我打了这么久，一般情况下我就把战斗动画给关了，我也不看了，就两
直接按暂停，直接过，
拼拼就完
事。哎，他这个战斗画面可以中间暂停，暂停你可以调视觉角度，你可以分析他那特效怎么画的，用几片素材。
我操，开发者的
特别好
角度，
以前他
对玩家其实没什么鸟用，
对,
对开发者
你要是看那个就是一些必杀动画的时候还挺帅的。
一般人很少去、啊、
有一个 move clip 就是
嗯
插一下
还能倒退前进倒退我靠、
嗯、
这真的是给开发人员用的
嗯对那咱们正好这期咱们最后聊到了现在这个2015年的新作 EVE
嗯
我说大家可以稍微稍作总结我们把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说文化的这些概念留到下一期来讲好不好 嗯, 嗯
可以
大家总结总结吧
EVE 的话它先加了一个建筑系统以及一个招待系统
嗯,
嗯，
然后就是说有一个遭遇战这些都是一些新出来的一个系统
嗯，
然后在系统方面的话更容易让玩家所接受然后让玩家有一个选择性比如说我可以选一个白夜阵营选暗夜阵营、
嗯、
还就是七月份要出来的一个就是谁也不帮的一个就是有多种选择的一个条件来让玩家来选择、
嗯、
就是说玩家有一个很容易选择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这种系列游戏的话
就是让你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
历代都没有的这样一个选择、
嗯、
其实历代之前有是有不过不是很明显
嗯，
它这个是在中期选择的三条线路、
嗯、
更加的有一个代入感
对、哦、
以前就是说可能你要选都是说你要完成一些特定条件去有一些支线关卡是这样对嗯，现在就是说你可以在一开始这个就是说这个在这张开始之前就可以做一个选择、
嗯、有点巫师那意思对对 对, 对不起、啊、
哎对然后我想说就是我补充一下这座我看了一下它的那个特技也是可以选择的
对
之前的特技就是说你
带上
你从你出生你就有然后你升级你也有你转职之后它是一个固定的
嗯
但这个时候这个特技就可以像类似于装备的时候
对你装备上
啊对装备上你可以给它拿下来、
嗯、
你可以装上、
嗯、
你可以去配一个你觉得更牛逼的一个那种
嗯当我们即使觉醒就可以配了
觉醒它不是你主动去配
它可以选如果你超过了那个你就可以选你自己带哪五个
哦
嗯
那好像不是我那个
这个是这样的它是固定的、
嗯
我如果转职了之后，
转职之后你是
他会加一个，
嗯、
就不断的这样，他是算一个，他是沿用的，
是顶下来，相当于
顶下来，对
下来、
嗯、对对。
他一共五个技能嘛，
嗯
嗯，
一共可以装备五个，
嗯。
那这座是就是说你上来你就可以再自己加，你就可以去动那些啊。
哦
哦，
明白了。
哦、嗯，就是我不想要的技能就拿下去，
就不要了
啊，就不要了、嗯。但一般现在还没到呢，刚开始玩还没凑那么多呢。
嗯嗯。嗯，
然而我那个觉醒还差一关没打。
对，我也是最后觉醒差两关没打，打
就是因为我玩 DLC 了。我告诉你，
我也是
玩 DLC 我就流失了，花了好多钱啊。
对，赶紧去玩
，赶紧去玩。
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聊一点文化方面的东西，好吗？大家请期待，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加点 Pro 本着高端、专业、有态度，但没有节操。大气、美观、国际化，但没有水平的严谨风格，为你带来游戏圈内各种大哥的牛逼讨论，但是不一定都是对的。专题节目会在每周四定期为你发布，但会经常跳票。如果你希望能听到更多游戏专题节目，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网页3w.g-cores.com，或者在新浪微博关注机核网，你可以在腾讯微信搜索公共平台 GAMECORES， 或者加入我们的 QQ 群11281680808，为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话题和建议。